朋友们，近来我总是抓紧时间跟时间赛跑哦，再告诉网友们两个事情。为什么说抓紧呢？因为这个事情呢，虽然事隔多年，但是我发现我上网跟网友们聊天这么多年来，有不少网友都很想要了解这个事情，他们常常会问到这个事情，有的人想要学法轮功啊，想要资料啊，常常会跟我索取电子书跟教功的视频，还有练功音乐，或者甚至于是一些被中共谎言蒙骗者，他们都没有管道可以弄清楚这个事情哦，所以我也很愿意把真实的一面，没有被中共抹黑的那一面，还原真相，让帮助网友们有一个正确的管道可以了解。那讲了这么多，到底是什么事情呢？您还记得吗？就是在2001年的时候，中央电视台报道的天安门自焚伪案，在央视播放的这一段影片里面啊，有所谓称自己是法轮功的那么几个人，他们在天安门自焚。经过这个事件以后呢，中共就展开了对法轮功一系列的攻击跟批评。结果过了两年以后，这个事件是被国际教育组织证实是由中共政府一手导演的造假案。中共说这个自焚的影片是美国的 CNN 记者拍摄的，但是遭到 CNN 的否认。 CNN 指出他们的摄影师被武警扣捕了，所以啊，不可能拍到自焚这个过程，而且到现在为止，中共官方都没有明确说明这个骗子是从哪里来的。在央视的这段影片之中呢，我看过之后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有几点哦。第一点呢，所谓的灭火毯啊，是警察一只手拎着哦。那您想想看，如果是在很紧急的状态下要去救人，要用灭火毯把人包起来的话，一定是用双手张开给它裹起来。在央视报道中呢，是这么的拎着哦，这显然是不着急的，这是一个。然后还有一点呢，既然是救火嘛，那一定是身上有火，你这个毯子才有作用啊，如果身上没有火，这个毯子就没有用了，您说是不是？可是这个镜头里面表现的就是王劲东那个时候身上根本没有火哦，他那个灭火毯要盖的话，您说还有意义吗？可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去做，这一点是不是让人不可理解呢？而且影片中还录到洪亮的口号，还全程拍摄到各种的特写。我们都知道中共保安他本来是不背着灭火器在巡逻的，您有看见在天安门有警察背着灭火器在巡逻的吗？可是呢，在自焚那一天，在天安门广场意外的存放了很多的灭火器材，这是不是让人感到很讶异？而且那个自焚者王劲东，他在两腿之间夹着一个装有汽油的雪碧瓶子哦，那这个雪碧瓶子是塑胶做的哦，可是呢，他在烈火中啊，竟然没有燃烧。我告诉网友，我这儿有国际分析的录像，结果不少的网友哦，几乎每天都有网友来跟我索取要这个录像，我传给他手机就能看的录像，然后告诉他说，第一，从慢镜头中你可以发现刘春林他是被重物击中然后倒地致死的，他并不是死于自焚。那第二点呢，刘思颖做了气管切割手术哦，却还能够唱歌讲话，而且声音都是连贯清楚的，这个不符合医学常识哦。那第三点呢，中央电视台大面积烧伤者报道中也没有做任何防护哦，而且记者不戴口罩不穿隔离衣近距离的采访，所有被严重烧伤的人都是紧紧的用纱布包裹着，完全违反医学常识。而且您知道吗，这个影片呢，在央视播放以后遭到重重的疑点之后呢，中央电视台后来在播的时候就把这一段给删除了哦。 而且《华盛顿邮报》的记者菲利普·潘，他有实际到自焚者的故乡开封去调查，就是那个叫刘春明的这个人呢，周围的邻居说没有人看到他练法轮功，而且从邻居的口中描述他是一个为生活波折而且遭到心理问题折磨的女人。他打他的养母，在夜总会靠陪吃陪舞赚取报酬。其实法轮功教人向善，提升道德，法轮功学员不可以打人，更何况是殴打自己父母呢，也不会去做三陪这种工作。刘春玲跟他的这个12岁的女儿刘思莹成了中共造假的牺牲品而惨死，而且可怜的小女孩刘思莹到现在还被中共的中小学课本用来向天真的孩子们灌输诋毁法轮功的谎言。国际人权监督机构称，中国媒体报道利用天安门自焚案试图增加公众对法轮功组织的反感。在这个事件的那一年8月14号，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报告中有指出，这个自焚事件实际上是中共当局一手策划导演的。为什么要策划这个自焚案呢？他是想要用这个来使中共对法轮功的恐怖行为合理化，而中共当局对大陆法轮功学员的暴力酷刑跟无理的关押，造成了大量死亡、失踪和无数的家庭破裂。您知道吗？在我跟网友们谈到这个自焚案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吗？很多网友说，我都知道的，那个视频我看了是假的，因为我用翻墙看到真相的。还有网友说，刘春玲是被一个重物打死的，不是自焚。刘思莹切开气管会说话，王建东喊口号后盖上灭火毯，我相信这是陷害法轮功的。这是有一个网友这么告诉我的。还有问我说，事实是什么呢？我开始怀疑央视说的了。还有网友说，你说的很有道理。有的讶异的问我说，事情是骗我们的，我想知道真相。还有一个网友说，我知道共产党自演的，目的就是要抹黑法轮功，对，应该公开真相。也有人说，我本来就不是很相信央视说的，你有网址发过来看看啊。从网友们的反馈中，很明显的我发现到，其实网友们本来就感到很多疑点，可是他们没有管道可以了解究竟。一般了解的呢，都是他们有翻墙软件啊，透过自由门软件看到不只是自焚真相，还有其他很多很多被中共封锁的一些真相。而且更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您知道吗？有网友竟然告诉我，这个栽赃啊，点解是要做器官切割手术。还有网友提醒我说，你讲这些啊，你别让人家给你抓住，小心你的心肝肺。朋友们，您知道为什么我明明是在跟网友们讲天安门自焚造假案，可是他们却要我小心心肝肺呢？因为这些网友他们有翻墙软件，看到不少被中共封锁的讯息，尤其火灾这么残忍的这件事情，您知道吗？从2006年的3月以来呢，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再谋取暴利这个事情，在国际上就被撕开了。这场由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下令进行的，由中共政府军队统一管理，从监狱、法院、医院形成一条龙的秘密大屠杀。在2006年，加拿大著名的人权律师戴卫麦卡斯跟加拿大的前亚太司长戴卫乔高，他们共同编写血腥的器官摘取研究报告，用了52种证据方法对比验证， 证明佛灾防空学院器官的存在，并且称中共佛灾防空学院器官是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法轮功学院的人身自由没有任何的法律保障，中共可以在家里、在单位里或者是在大街上随意的想绑架哪个学员就绑架哪个学员，而失去人身自由的法轮功学员被强制的采血验血，这是要干嘛呢？他们用来建立活体资料库，中共内部就根据这些情况然后对活体器官库进行匹配，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获得匹配的法轮功学员，而且中共把被匹配的这些学员们押送到指定的医院，让医生进行活体摘取器官然后谋取暴利。您只要上网去搜寻看看，一个眼角膜高达$30,000，肺呢15到17万美金，心呢有13万到16万美金的价位，那肾呢则62,000美元左右，而胰脏肾脏高达15万美金，15万美金大概有多少人民币呢？相当约10万的人民币哦。然后呢，他们把活体摘取器官的法轮功学员魂师灭迹，或者用化学药品泡制，然后制成人体标本，展览给外国人看。活体摘取器官是对全人类的犯罪，是人类前所未有的罪恶，冲击着我们每一个人的良知，挑战着每一个人的道德底线，我们怎么能不知道呢？小红能不告诉您真相吗？天理自在，法网恢恢，我真诚地祝福您明真相得庇护。下面的录音要请您仔细地听一听哦。这是205医院泌尿外科主任陈荣山，他在录音中承认移植供体来自在押的法轮功人员，而且都是经过法院的。陈荣山还保证会保守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做器官移植手术的机密，下面就请您听一听。
喂，这是这个205医院原泌尿外科主任陈荣山吗？
对对对，你哪里啊？
王立军跨部门专案组的。就这个王立军，这个曾经在这个锦州公安局的时候啊，那个有那个、办过一个叫现场心理研究中心的这么一个机构啊，他们跟这个205医院有一些那合作的这个科学的这个研究课题，这方面你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嗯，
有一个那个他有一个这个注射药物后器官移植课题组，这个是他们这个协作单位有205医院，这个事情那个你向我们介绍一下。
哦，
就是那就具体你们跟合作过吗？
那合作那当时还有中国医大啊，中国医大医院。
嗯嗯，那你们这个当时这个王立军是跟我们提到过，就是就是你们这些移植供体里头有这个在押的法轮功人员，这个事情是有没有啊？
那都是经过法院的。
是那个经过法院的是吧？
对对，
那就是说这些这个在押的这些法轮功人员供体都是那个监狱劳教系统提供的。
我说，
嗯，
这事儿你先别跟我说了，好吗？
这个我们这个因为这个现在是
这个你跟我说，通过我面证处，好吗？
这个我们已经是这是跟他们商量过之后，那个才跟你那、这个才跟你说的。
行不行？你证处他们给我打个电话，那不能。
这个你
他们你这个电话号码就是这样。
他们必须得给我打电话啊，好吧？
这个我们已经跟他说过了。
证处人给我打电话。啊，
这个政治处林主任，我们已经都跟他那个都联系过了。这个是他就
我们军队有纪律，只要有些事要说的话，你跟我们政治处 跟你跟郑处人讲，郑处人给我打电话，好吧？
他已经就是让我直接找你了，所以。
喂。
喂，是205医院原泌尿外科主任陈如山吗？
哪里？
哦，我是这个联勤卫生部王家副部长的秘书啊，这个你们这个。
啊
老院长有几句话，那个让我那个转告您一下。
啊，您说。
就是那个，无论哪一级这个上级部门来调查了、啊，就关于这个摘取法轮功练习者器官做器官移植手术这件事啊，就一定不能透露任何机密。这个您能做到吗？
能。
就是那个，然后，就是当时的这个你们，泌尿外科。那些护士他们那个了解是这个器官供体是来自于法轮功这个练习者吗？
你哪里啊你啊？
哦，那个什么，那个咱们那个老院长那个什么？
不是，你秘书你姓啥？
啊，我姓张，我叫张涛。
你叫张涛啊？
啊，这个老院长就是这个，特别是那个，就是让我那个叮嘱您啊，这个。
知道了，
行，就是那个，您要是有可能的话，跟那个他们以前的这个你们那个科室的其他医务人员也那个也说一下。
说一下就行了，不要乱说就行了。
对对对，
知道了。谢谢啊。
行，那先这么着。
再见，再见，